过人的路，神的一念高过人的一念。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误。
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，我是曹立忠。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，如果你手头有圣经，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60章14节。如果你没有圣经，你听我们讲也会得到帮助。以赛亚书60章14节说，素来苦待你的，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，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，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，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。圣经常常把我们比为一座城，在圣经结束的地方，启示录也称我们，称教会是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圣经常常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真理，留给人许多空间可以去思想、去反省、去揣摩，而且可以发现许多的宝藏。有许多父母他们懂得这种艺术，他们教养孩童的时候，不是只下常常向孩子下达一些直接的命令，他们有时候会用故事、用比喻、第三人称的说法来把一些道理印在孩子的里面，叫他们自然的、潜移默化的就去学习那些美好的榜样。所以父母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，尽量讲正面的，不要把坏的东西叙述的太详细，多一点讲正面的，那孩子可以去模仿。圣经也是这样，他用常用比喻来教导我们，他用各种比喻来讲到我们。有的时候圣经把我们比为葡萄树或者是他的枝子，有的时候圣经把我们比为鹰，天上飞的鹰，有的时候圣经把我们比为猪。圣经说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，可是以后我们又回头犯罪，而且被罪所制服，那我们就像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一样。圣经就是这样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喻我们，有的时候把我们比喻为田地，有的时候比喻为神的殿。可是圣经里面最大最丰富的一个比喻是把我们比喻为一座城，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比喻为神的城。一直到圣经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喻，好像总结一切的比喻，把我们比为圣城新耶路撒冷。为什么用城来比喻我们呢？因为人是最丰富的受造物。有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很透彻的了解一个人以后，有可能你在他身上又会发现新的东西。我特别想到像我自己的妻子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我已经认识他差不多30年，可是呢，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我还会在他身上发现新的东西，很有趣的东西。所以人是这样，是一个很丰富的受造物。可能在地上最能代表这个的大概就是一座城，一座城市可以在里面发现许多新的事物。我有机会去过世界上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大城市，有一些城市我都很喜欢，它里面有我是一个喜欢多样性的人，所以那些城市有各种不同的特点，我觉得都很有意思。你可以在一座城里面再发现一些新奇的事物，很可能这也是神把我们比为一座城的原因。那我要请大家再看以赛亚书61章，上一次我们稍微提到还没有仔细的讲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告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后面说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用喜乐油代替悲哀，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所以在这里提到前几次我们提及的神在救恩里面要叫我们得到释放，所以像在这里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用喜乐油代替悲哀。可是接下去怎么讲？他说第4节说，他们必修造已久的 荒场，建立先前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就是这些被神释放的人，神要使他们在这件事上有份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大题目。神称我们为城，为一座城，可是圣经里面在这里说我们是一座荒凉之城。确实是这样，我们本来受造是成为一个最美丽最尊贵的受造物，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亚当跟夏娃受造的时候就是那样。可惜人类背逆神，他们离开神就堕落了。人类堕落以后失去神的形象，变成他的生命变成残缺破败软弱卑贱的样子。像今天你只要打开报纸看电视，有许多人的一些罪恶、一些污秽、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其实像世界上的城也一样，这些伟大的城市他们都各自有一些缺点。有的城市虽然很多的人喜欢去，可是在那里有各样的罪恶，有的城市以各样的罪恶闻名。那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是一个残缺破败的城，是历代荒凉之城。那今天主要使我们得释放，还要使被囚禁的能够出监牢，使那个破碎的心被补好，得到安慰，是原来充满了忧伤的灵可以被穿上赞美衣来代替，他给我们抹上喜乐油。啊，这些人他们自己的生命得到重建以后，他们要成为神重建他的国度、重建他的城的一个器皿。这些人要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如果你说我不是破败的，我不是残缺的，你认为你很好，主耶稣说你就像瞎眼的一样，你没有看见上帝原来造你是怎么样的光景，你用世界上的一些成就、人的一些成就来讲，你觉得还蛮堂皇的、蛮有样子的，其实那些是不能持久的，那是虚幻的。神所要给我们这里面的生命变得尊贵美丽，有真实的力量，至少有一点有胜过罪的力量，那才是真正像君王一样的尊贵。如果你承认你的生命是荒凉的，没有色彩，是败坏的，那你有希望，因为主他的救恩就是要来帮助这样的人。如果你觉得你活得没有价值，那么神要临到你，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锡安雅各主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他的救恩要临到像你这样的人，他要赐给你喜乐油、赞美衣，叫你的生命改变。像我很多次做我自己的见证，30年前我得救以后，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这些话才能够形容我的经历。你得着的是喜乐油，得着的是赞美衣，你的生命完全改变，在你前面展开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的历程。以后那个时候我得救以后，我已经经历这个喜乐，但是后来我就过了几年以后，主使我再更进一步被教导我应该多花时间亲近主。虽然我得救以后我已经这样做，但是借着人的教导我更深入的这样做，也被教导要遵守主的命令，想要常常喜乐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发怨言，要常常赞美神，要彼此相爱。我知道这些命令，可是我被教导要常常留意，要遵循这些命令。这个在我生命里面带来很大的革命，我开始明白我可以不要活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，不是今天我觉得情绪好就好，今天觉得情绪低落就是那个样的，不是的。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我可以起来说我要常常喜乐，我懂得对自己的心说话，我不要，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烦躁？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？应当起来仰望神，因为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们像42篇那个诗人这样学习对自己的心说话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学习去遵行神的命令，把神的话当一回事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带来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改变。主就是这样在那里重修我们，在那里建造我们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现在就对主说，主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的生命被安置在你的同在里面，让我的生命被安置在你的旨意里面，在你的话语里面， 好像我的生命被你改变，更多的充满你的喜乐，充满了赞美，叫我的生命发出你的荣光来。主就是要这样重建我们，因为他原来造我们就应该是那样荣耀的样子。那到了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告诉我们，神要把我们建造成怎么样荣耀的光景。你看六十二章说，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。神很火热，这是神说的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主盼望我们是像这样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第三节，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，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。这都是主说的，他说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。新郎怎样喜悦心腹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今天主就是这样正在积极的建造我们，重修我们，要叫我们变成像这个样子，使我们发出他的光辉，使我们的生命像明灯一样，人来到我们那里就从我们身上感受到一个力量，使他们原来黑暗的生命被照亮。神盼望把我们制作成像这样一个不但自己得祝福，还能够把祝福传递给别人的人。我们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跟美丽，到一个地步神称我们为他的华冠，成为他的冕旒，成为他的帽子了。你知道我们人出外很注意我们怎么样穿着，可是我想如果你戴帽子你可能更注意，因为你戴什么样帽子很容易代表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。你如果戴一个帽子，你看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很容易注意你戴什么样的帽子。而主说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华冠跟冕旒，可能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能够以我们为荣，他能够把我们拿出去，他我们拿得出去，神可以借着我们来表示说，你看这就是我制作的，这是我的儿女，这是我的百姓，这是我所建造的城。神盼望把我们制作成这样，他可以以我们为荣。你看主做工在人身上就是这样，像雅各啦、约翰啦、彼得、保罗，他们天然人都是有缺欠的。圣经里面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是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的人，很可能他是活在罪恶里面的人。这些人其实生命都是有瑕疵的，可是神制作他们，把他们制作成像一个美丽的艺术品一样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常常用这些人的生命传扬到今日，借着这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，叫我们受感动，神能够制作那么荣美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可以传颂千古，传颂万代。主似乎就是喜欢这样，把原来一个被废弃的荒凉的制作成华美的。也许你听过文艺复兴的时代那个有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他的故事，他是一个雕刻家，虽然后来他的画作也传颂到今天。据说有一天他走在街头上，看见别的艺术家他们雕刻的一块大理石，一块石头雕刻坏了，就丢弃在一旁的一块大理石。他看了左看右看，最后他决定他找人把那个石头搬到他的工作室。他在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完工的时候就是今天被认为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，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像。你看这个伟大的艺术家，他的巧手使得一块被废弃的荒凉的一块石头，一个材料人家不要的，他把它雕刻成最美丽的艺术品。神对待我们也是这样，所以你不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觉得有缺欠，觉得好像是一个失败，觉得好像没有希望，你不要这样。交到主的手中，主是巧匠的时候，他的手比米开朗基罗巧妙多了。他要按他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，制作我们，把我们制作成像艺术品一样。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，那个原文用的字眼就是我们是他的杰作。事实上那个字后来演成英文的诗，那个字 poem 这个字，神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一首诗，能够传达他的美丽、他的性情、他的荣耀。所以你可以信任主要这样做工， 而且主要使我们成为有夫之妇。那个原文用的字 beulah， beulah，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婚姻的关系，主要把我们制作成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与主连结。所以怪不得到了圣经结束的地方，称那座城就是我们称它为基督的心腹，是羔羊的妻，是跟主要永远在永恒里面连结的。而且那个连结不是只有主人仆人的关系，甚至不只是父子的关系，而是人间我们觉得最甜蜜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甚至还不止夫妻，是像新郎跟新夫那种最新鲜最甘甜的爱。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跟神享受像这样的爱，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地上的爱情不能够相比，而且那个是永恒的，恒的，不像地上的婚姻，有的时候结婚不用多久那种新鲜感就不见了。可是我们跟主可以永远活在那样的亲密的关系里面，神正在制作我们，要我们做成这样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不要再觉得凄凉，你不要再觉得好像你的生命是这样荒凉被撇弃的。也许你的丈夫离弃你，也许你的父母离弃你，也许你的朋友离弃你，或者儿女离弃你，或者背叛你，可是你被遗忘被藐视没有关系，因为神没有忘记你，他也不丢弃你，就是在荒凉当中他把我们拿起来，把我们制作成一个美好的艺术品。所以你可以放心这样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为着这样一个神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。主呼召人为这件事祷告，你看接下去是一段祷告的呼吁，以赛亚书62章第6节跟第7节，我们来读。他说：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主正在想办法把我们这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建造成为可赞美的，他要我们赞美神，我们越赞美神，到后来我们自己成为可赞美的，因为我们彰显神的荣耀跟美丽。为了这个，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工作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不是一件自然就会成就的事，是神自己才能做的事。所以神呼召我们要为这件事祷告。事实上圣经说那是圣灵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，要为我们祷告的事情。所以神呼召人这样来祷告。在圣经里面差不多每一次神讲到他所要成全的最高的旨意，最奇妙的旨意，他所要做成的最荣耀的工作的时候，接下去神就呼召人祷告。或者像保罗，当他提到神所要成全的救恩是那样崇高那样伟大的时候，好像他很自然的就开始觉得他需要屈膝，需要跪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像以弗所书，他讲到神所要成全那么荣耀的工作以后，他就说：哦，我们就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而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他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行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是照着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能力。保罗就这样祷告，然后他继续讲那个救恩，讲到神说要成全，最后有一天在宇宙里面叫教会被建造成那样子的荣耀的时候，他就接下去他又想祷告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等等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，他最后他讲完神怎样成全的旨意，最后把我们建造成荣耀的教会，没有瑕疵，而且把我们建造成像羔羊的妻，基督的心腹，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在永恒里面与主永远联合的时候，接下去他一个祷告的灵，他说要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祷告。在罗马书也是一样，保罗也是讲到那个救恩最荣耀的时候，神要叫我们被称义，然后要叫我们得荣耀，就在那里他提到圣灵要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他提到神借着苦难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众子，有一天连身体都要得到救赎，我们要被制作成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，神做完美的工作。然后保罗就接着就提到说， 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又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你看见 圣经里面差不多每一次讲到神所要做的那个最高的目标，就像以赛亚书在这里一样，他就提到一个祷告的呼召。而使徒们保罗啊他们一讲到神所要做的那么荣耀的工作以后，他就很自然里面就涌出一个祷告来，而且他形容那是一个好像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如果你能够接受，我告诉你，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赐给人一种也可以说是恩赐，叫做方言。你可能讲的话你自己不明白，可是你讲出来，保罗说那是造就自己。事实上我觉得那不是少数人的恩赐，因为圣经里面很多人被圣灵充满，他们都说出方言来，那不是人家懂得的语言，可能你大概你自己也不懂，可是你在说的时候，保罗说是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，那个方言也是一个祷告的语言，一个祷告的工具。如果你能够领受的话，那我这样告诉你，有的时候主好像使我们在那里面用方言祷告，用方言祷告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，不是说每一次要唉这样才叫叹息，而是里面一种迫切，一种负担，好像一种深深的叹息，一种渴望，深深的想望，要神把那个伟大的工作成全在我们身上，为自己祷告，主叫我们能够完全得到洁净，像你洁净一样。我们祷告说，主让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能够被致死，我们不再活在天然里面，我们可以常常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不够这样，也许你已经很亲近主，你常常遵守主的命令，走在神的道路里面，你忠心的追求主，侍奉主，你每一天花一些时间祷告，你常常过一个与主亲近的生活。我跟你说，你越过这样的生活，反而你心里面越比别人有一种渴望，要更多被神得着，更多的进到主的里面，完全被主得着。就是这样，那种祷告的灵是主要赐给我们的，借着这个祷告的灵，神能够一天过一天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凡是那些更多的靠近主的人，他们反而有更多的祷告。其实我们应该是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应该要祷告，可是慢慢你会发现那个反而只是一个祷告的初步而已。等到你更多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荣耀那么丰盛，你才会更多进入很真实祷告的灵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真正的进入这样祷告的灵里面。在我的教会，我们聚会讲完道结束以后，我们并没有很快就散会，我们通常会用一点时间，通常至少有半个小时，让弟兄姊妹来追求，甚至我们安排让他们可以到前面来追求来祷告。我觉得像古时的一些聚会一样，成为祭坛的时间，到前面来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习惯。我们在听完道以后，我们更多的听见神的奇妙的旨意，他所要做的荣耀的工作，那我们应该接下去应该要迫切的祷告。所以我们有那种祭坛的时间，让神的百姓在听完道以后，不是接下去回去大家谈论今天牧师讲的怎么样议论纷纷，而是有一些真正祷告的时间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很需要那种祷告的时间。如果你有一点看见神所在正在做的那么荣耀的工作，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负担要祷告。如果你常常愿意这样祷告，我相信主会多赐给你祷告的恩赐，比方有方言，或者就是一种很安静可是从灵里面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，就是那样的祷告会成全神所要做的荣耀的工作。今天神正在等候我们能够这样来到他的面前，不要歇息，不住的祷告。像欧海里斯比在他的祷告那本书里面讲的，他说真正的祷告在说出祷告的话之前已经在祷告，真正的祷告呢是当你把祷告的话说完以后你继续在祷告， 意思就是说你是带着祷告的灵去参加祷告会，祷告会完以后你结束回家，可是你灵里面继续有祷告，你带着祷告的灵去跪下来去祷告，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仍然继续在祷告，也许你开始做别的事，你开始想别的事，也许你也开始跟人讲话，可是你灵里面不住的不死的仍然有一个祷告。只有这样神才能够成全最美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这是基督徒所过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你不要以为那是特别的人才过这样的生活，很可惜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，包括基督徒，也许有一些基督徒在内，他们常常使他们的生命不是这样，他们常常注意太多别的事，可是主盼望我们看见他永恒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祷告里面，这是主呼召我们要进入的光景。愿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空中主日学的节目，下次再会。他的心